弟兄姐妹、慕道朋友们好，好久没见了，好像都有两三个月这样，卡受的可能时间更长了啊，所以很感谢神有机会再见到你们。过去的一个月，在四月里面，师母跟我就回国一趟。其实以前因为师母她是香港的嘛，我们有机会就去香港，但是好久都没有回到中国内地。那么我离开上海，我上一次我回去上海呢已经是17年前的了，就很长时间。所以这一次回去呢也看了很多，看到就是国内经济非常强大，上海那种高楼大厦非常多，然后呢我们坐高铁，这高铁要比 ECA 要快啊，然后呢去什么地方都很快，然后在城内也有地铁，地铁都是非常先进，虽然中国去到哪里人都多，地铁也是挤在里面，对吧？我一个人就占了两个位置这样，但是呢还是很舒服啊，在那里就到处都很快，大城市里面你要从东到西还是不算是太长的时间，可以接受啊，就是看到国家的那种经济繁荣就跟17年前很大的一个对比不过与此同时呢也看到有很多就是虽然经济很发达，还是有很多人呢就是住在一些很破陋的地方，国内那种的贫富悬殊还是很大的。然后去了湖北省那边，就武汉，然后武汉旁边赤壁啊一些的小镇，然后村庄里面又看到，就是你要知道现在很多乡村里面的人都跑到城市里面去工作了，所以这个流动的民工就非常多，但是留下的呢很多都是一些年纪长的长辈或者是他们的儿女所以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所谓的留守儿童在那里呢也很惨，他们可能几岁大父母已经出去打工，离得好远他们一年都不一定有机会见到父母一次甚至呢有些儿童是独自一个或者两个自己住在一个破漏的屋子里面，父母呢就整年都不在然后我看到有一个七岁的小孩带着一个五岁的妹妹，就两个人然后呢父母可能留一些钱给他们那么他们自己去买东西，如果不够钱呢就可能要挨饿那有很多就算在武汉城市里面一些学校中小学都是给一些这些民工家庭的学生，那么有些这些学生可能甚至中午午餐他都没有钱可以付学校去吃午餐他们住在很多很破很脏的地方下课之后也没有人管，就到处的流浪，也看到中国另外的一面那在这个里面有很大的对比，就是在繁华的大城市里面很多人他们去上班做工作赚钱拼命的要赚更多的钱可以买很贵的房子现在房子贵你可以考虑在德国这里买一栋，就是价钱可能比上海要便宜一点然后呢有房子有车子有各种的奢侈品，但另外一边也有很贫穷的，有很多的儿童他们从小就没有父母在身边没有人去关心他们，可能经常要饿着肚子，然后到了初中之后他们的前途就是继他们父母之后成，继续去做民工打工，根本不可能像你们这样出来出国去读书，没有这个希望。而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去当地参观赤壁那里有个教会一个三级教会，他们做很多的复印施工，然后也做很多这些社会福利的施工。那他们在赤壁再下面一些两个农村里面呢，就各建立了一个学生课余中心那么规模不是很大的，但是呢大概可以容纳就是四五十个同学，那些留守儿童让他们下课之后可以去这个课余中心，在里面有一些的书本可以看，有老师帮他们补习他们也设立有电脑这个可以上网，然后呢老师帮他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在网上可以跟父母远方的父母就是用视频去谈话所以在这些的服务这是教会办的另外我们最 有感触的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刚开的这个中心，它里面呢全时间的一个童工啊，一个基督徒，是一个19岁的女孩。这19岁的女孩，她本身也是一个留守儿童，她在8、9岁的时候，她的父母也出去打工，啊，她就有10年父母都不在身边，啊，从小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啊，她自己身体也有病，但是呢，她却愿意在这个中心里面全时间的侍奉，一个月的收入只是500人民币，啊，她就要住在那个中心后面的一个小床上。啊，他愿意这样做，因为他在教会里面认识耶稣基督，他感受到耶稣的爱，他愿意在这里帮助那些像他一样有这样比较不幸的背景的儿童。一个小女孩19岁，那就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大城市里面，他们的生活、工作、家庭都是非常的丰裕，但是呢他们还觉得很不足够，拼命的要去找更多的。然后呢，如果讲到信仰呢，要么不信，信的话呢，也没时间多去教会，啊，一个礼拜去一次已经非常多的了，你千万不要叫他做太多的事情，他好忙。但是，另外一边，一个家庭背景那么卑微，父母不在身边，没有钱，没有才华，没有学士，甚至很多人会说没有前途的一个19岁的女孩，为什么她却愿意奉献出她的人生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儿童呢？在圣经里面，刚刚我们读的那一节的一段的经文，耶稣就讲了一个的比喻，这个一般我们就叫做撒种的比喻。在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耶稣就开始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呢，不同的人看到同样的事情，听到同样的信息，有不同的反应。在这里马可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耶稣他是愿意将天国的奥秘告诉所有的人，所以呢他坐在船上向所有在场的人去讲道。不过他也说，我讲的道不是所有人都明白的，有些人就不明白，另外一些人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明白，另外一些就明白呢？他就用比喻来讲，这个世界起码有4种人。第一种人，这一种呢，我是说，这一种人宁愿听从魔鬼的歪理，却不接受神的真理。在马可福音4章15节，耶稣就说，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啊，那个比喻就是说有人撒种，那个种子落在路旁，然后有飞鸟来一下就吃了，要那个种子就没有了。耶稣在这里就比喻，就说原来有些人啊，然后说你们坐在这里听神的话语，听到了吗？听到了，可惜停留在心里的时间太短，刚听到不久，撒旦就来从心里面夺了去，或者我们中国人就说左耳入右耳出啊，啊，有这样的人啊，很多，啊，我在任何地方你知道，教会都办很多大型聚会的，啊，在这里也是有啊，哈，有迎新，有圣诞，有复活节，有新春，很多很多不同的聚会，很多的人都来。每一次你来任何聚会呢，对不起啊，你都要被逼听一听牧师传道讲道了，啊，但是你有没有听进去那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人来，可能他冲着那个节期啊，哎呀，圣诞节，反正在德国，那应该要体验一下，我就来吧。来这里看到圣诞的灯饰，有很多人唱一些圣诞的诗歌，心里感觉还很温暖。啊，听了一篇不知道是讲什么的，总归是跟耶稣有关的道，然后呢吃一餐很好的晚餐走了，享受了气氛，热闹也好，一下都好。但是呢有听到什么吗？不记得了。或者有些人来，可能他只是冲着吃的来，教会有的吃啊，好啊， 还有些人他来可能冲着啊，教会那些女孩比较乖啊，哈啊，今天受洗就有四个，先看看找个对象吧。还有些人来呢啊，我是新生，我来了，教会听说有迎新聚会，里面讲很多新信息啊，衣食住行啊啊，你读什么科的，然后可能一些学长告诉你哪一个老师的课是一个太难的，他是一个杀手，你千万不要上他的课。另外那个呢，哎，很容易，你只要安排等报名一下，你一定过的。好，那我要去接受一下信息。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哎呀，一个礼拜你要看着孩子好累啊，星期天有托儿所，免费的，教会那个，来吧，啊，放下孩子，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完了吃一顿还可以回去。还有些人呢，可能是被逼的，啊，你知道吗？很多孩子，你们带他们来，他们再大一点可能不想来，为什么呢？都不是他自己想来，父母叫我来，我被逼要来的吗？还有呢，还有另外一种，也不是完全逼，但是呢，迫不得已。怎么说？哎呀，我的这个男朋友是高富帅啊，啊，但是他又是个什么基督徒？他说那个如果不是基督徒，他不要。那没办法，这是总归要有些迁就的嘛。啊，去礼拜堂了。很多人来有很多的不同的原因，啊，不要误会，我不是说这些去贬低任何人，我的意思是，教会的门是大开，我们很欢迎你来，你来的目的是什么都好，我们都欢迎，上帝都欢迎的。不过，你来到这里，如果你什么都得到了，但是你没有将圣经的话语听进去，领受结实的话，我对为你可惜啊。因为在这里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其他的，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语。我们接下去看第二种人啊，耶稣说这些人啊，就是撒种撒下去，然后呢他那个地方很浅的泥土啊，没有根，所以呢日晒雨淋之后呢，那个种子就完蛋了。他又解释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四章十七节他就说，那就是那种人，他心里面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种人跟第一种人也不一样，这种人他来，我不知道他什么原因来哈，什么原因来都好，但是他有很认真的去听，他听完了道呢，他是很欢喜的领受了，你看到了哈。所以第一种人只听，听了但是没有领受。第二种人呢，他听了之后有领受，到了他心里面了，他觉得这个真的是好的，原来的上帝的道理是那么美好的，他很欢喜。可惜坐在这里听了觉得好，跟你出到这个世界里面你还觉得好是两回事。耶稣就说，有一种人在这里听得好，一离开之后遇到任何困难逼迫，他就马上就不要了。这次回国哈，很有感触，就是我们来德国之后第一次可以回去中国，然后呢在那里也见到很多从德国毕业之后回去的啊，在中国的弟兄姐妹，我们见了大概有四十几个从我们各个地区回去啊。那么在这里呢，我就发现有两个情况观察到。第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呢，在德国回去呢，几乎你都不用担心说你找不到工作。我们去看这么多弟兄姐妹，每一个都有好的工作，有些不一定是本行了，但是在另外行业还都是很好的专业，有些是自己做生意，有些专业，所有人轻易是都有好的工作啊。开始呢，如果已经回国几年之后呢，都已经我们所谓步入中产阶级啊，肯定不是无产阶级的了啊，有不少的产业，看是多少而已。OK， 他们可能感觉工作里面压力很大，老板不好啊，或者婚姻里面也有一些的吵闹啊，看小孩很忙什么什么。无论如何，整的来说，他们有好的工作，他们的生活是中产阶级的，基本上在物质上是无忧无虑的。但是， 也这么多的弟兄姐妹里面，包括有一些在德国是比较资深的信徒，也有在教会里的同工，但是呢也有那么一批回去之后呢就没有再去教会的了啊。所以呢我再说，从工作物质上所有都有很好的境况，但是在灵命上说不准，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好，都不是那么好。怎么了呢？可能就是以下这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耶稣说的，哇，原来你信仰你觉得他好，但是这个信仰要你付代价的，你知道吗？有些代价是很小，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付。比方什么呢？哇，你在哥廷根或者卡塞尔如果去教会，你走路骑车最多大不了坐公车，15分钟之内你都应该到的了，对吗？啊，如果你不住在卡塞尔，你要开车去卡塞尔，那另外的情况哈。如果你在城里面，几乎就是这样。你回到上海、武汉什么的，哇，那个教会那么远，我坐地铁要1.5小时才到，开车没有堵车，走路更加不行，不会走的。那礼拜天放假一天，我要去来回教会要2至3个小时，好远的。不去了。还有一种呢，哇，在这里的教会多温暖，弟兄姐妹的关系非常好，然后呢回去之后就发现，也是教会，就跟我们哥廷根的不一样，跟我们卡塞尔的不同，也没有像德国那种淫秽的气氛，就回来就格格不入的样子嘛。哎呀，反正这样了，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不去了吧。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成家立室生了小孩之后啊，时间就给挤走了。当然这个不需要回国，你们在这里有孩子的你也知道了哈。啊，这些所谓要付代价吗？都要付。是不是大的代价呢？还是很小的啊，这么小的代价都付不上，有些人是这样。还有些呢真的是受到一些的迫害，比方有同学他回去家里人不理解他信基督教，很反对，甚至呢将他的圣经都全部都扔了，勒令他不许看圣经，星期天不许出家门。还有呢可能去到工作单位里面，工作单位的人包括上司也不理解你信教的什么的啊，所以呢对信教的人有一种偏见反感。那么这些弟兄姐妹为了保存他们在同事跟上司面前的某一种的位置，啊，那我就最多做一个地下的基督徒吧，啊，在家里暗暗的读圣经就好了，啊，圣经里也有一个叫尼哥底母的差不多。耶稣就说，可惜很多人觉得听了道之后这个道真的有感触，对我是好的，但是呢一受到迫害的时候，就算小小的一点迫害都经不起考验，他们就离开了。还有另外一种人，这种人不是受迫害，受迫害可能他们越来越强，不过呢他们经不起另一种考验。在马可福音的4章18-19节里面，耶稣就说，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哎呀，原来这个世界是很美好的啊！你在这里如果只是学生，你只有一样事情要追求，就是你要毕业拿那个文凭啊。好吧，可能有一些你们还要追求一个配偶什么的啊，但是那个业余是吧？但是你毕业之后回到这个花花世界里面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去追求的，非常多，事业、金钱、爱情、物质，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圣经说的那些美好的东西，但是啊，圣经好像有一些原则画了一些框框，这个如果我守着这个框框呢，就没有办法可以得到那些美好的东西了啊。所以慢慢的 当我们开始投入世界，当我们开始懂得在这个社会里面打滚，我们就越懂得怎么样的用不同的方法得到自己想要的，然后找一个借口将它给神。有什么借口呢？比方说，哎呀，其实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我周围的所有的人，也包括有其他基督徒，他还不就是一样吗？你看我也不比别人差，其实我比这些人要更好一点。但是慢慢自己呢，这原则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还有些人呢，就说，你看，现在我毕业之后就要发愤图强嘛，没时间去那么多教会做侍奉什么的，等我稳定之后吧，稳定之后就可以了。怎么稳定呢？工作稳定就好了。过两三年，工作稳定了，工作稳定了，但是还没有成亲，等我成亲吧。啊，结婚之后了，还没有买房子，你知道，结婚的时候应该要买房子了，结婚都还没有买房子，我已经晚的了哈、啊，我一定要快一些追回去。买了房子之后呢，要生孩子，孩子生了之后呢，更没有时间喽啊。然后等孩子长大一点，他们去上学吧，我就多一点时间。啊，孩子上学之后呢，你发现，哎呀，我读了一个博士出来，在家里面看孩子都没有机会出来发展一下事业啊，哈，啊，等孩子去读半天，我也来有半只，啊，再大一点吧。最后呢，等到孩子大了，毕业了，结婚了，有他们的事业了，现在有空了吧？可惜啊，现在年纪也大了，到退休的年龄。退休应该享受一下了，人生就这样过去了。有些人这样，世界里永远都有追求的目标，但是神所说的并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等啊等啊等啊，等到最后一生就这样过去了，什么都没有。这个就是耶稣说的，这个跟今天2000年前后后的情况差不多。因为看到看回去探望的都是我们认识，都是我们服侍过，都是我们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但是在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些像这里所形容的，在信仰上离开了，我们觉得很可惜。因为在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不是别的，就是我们这个信仰，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好，虽然有以上三种人，他们都离开了，但是还有一种人是耶稣说的最后的一种。这一种是什么呢？4章20节就说，是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这个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60倍、有100倍。真正听到的人，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听得很好点头啊，然后小组分享的时候头头是道，而是呢可以在生活、学习、工作、家庭里面结出果子来的。并且这一种人，他们结出的是30倍、60倍、100倍。你知道我在读神学之前是搞投资的嘛，那个搞投资的，你要是推销一个投资项目啊，告诉你，你给我10000块，你要增长多少啊？几乎所有大投资家，如果一年给你有10%到15%的增长，你已经很了不起的了啊！你要想翻一翻一倍啊，这个根本跟赌博没有什么区别，机会不大。但如果告诉你，你的投资会赚30倍、60倍、100倍，你要不要呢？真的有这样的可以保证的话，你赶紧去做这个投资项目了啊！但你要做前想一想，那个人可靠不可靠？他真的吗？还是骗我的？这个世界哪里有这么多的回报？但是如果这个是耶稣亲口保证你的，你要不要？在这里耶稣就说，那一种好土的，就是人听到领受并且结实，他不是只是坐在这里听， 听完了领受到心里面觉得好，然后出到这个世界里面还可以活出神的道理，这样的话他就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就回到刚才，谁才是这一个听了道而可以结出果子的人呢？没有年龄，没有男女性别的区分，没有学问多与少的区别。刚才说，就是一个19岁的小女孩，她甚至中学都还没有毕业，她没有钱，没有家庭背景，她有的只是因为她听了道，她领受，她愿意将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使用，神就使用她，成为那30个、60个、100个小孩子的祝福，让这些没有父母在身边的小孩，每一天放学下课之后，起码有一个人是爱他们，有一个人是关心他们，有一个人会在那里帮助他们的。如果一个19岁的女孩都可以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都成为这一种结30倍、60倍、100倍的人呢？今天是洗礼，我们感恩坐在前面有5位的弟兄姐妹，然后歌廷根的诗情姐妹、普然姐妹，还有志阳弟兄，卡瑟尔的文员姐妹跟佳丽姐妹，今天是你们的大喜日子啊！人生大喜日子，第一是什么啊？不要那么快说婚礼。从我的角度，洗礼应该是你们最大的大喜日子。我们跟神接上关系，我们生命在神的手里面，神拯救了我，我可以得到永生的盼望，今生丰盛生命的应许。然后第二个才是婚礼哈，那今天可以算是你人生最大的日子。但是在庆祝里面，我想说洗礼只是一个礼仪，无论是水或者牧师的祝福，如果你心里面不是领受神的道愿意活出来的话，再多的水都没有用，牧师再啰嗦多讲几句也没有用。但是我盼望你们今天立志在众人面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一生的跟随神啊，盼望你就成为这一种人，以后你是可以结出30倍、60倍、100倍果子的基督徒。你们是愿意去听到领受又要结实的。在座其他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观礼，不，我们也不完全是观礼，今天我们是一起的来崇拜。在敬拜里面，神的话语是告诉他们也告诉你们，而希望我们都一起可以努力多多领受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离开这个教堂的时候可以活出来，让我们都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